愿咱平安。那今天我们会继续讲马太福音的经文。那上礼拜呢，我们讲完那个马太福音的14章，那也就是说呢，马太福音我们已经讲了一半了。那作者马太呢，是从君王这个角度来描述记载耶稣的。马太从不同的角度来阐明耶稣啊，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救主啊，基督那位君王。刚好今天读啊新约的弟兄姊妹呢，现在正在读啊马太福音，所以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之前我们讲过的经文，我想会帮助我们明白啊这卷书的信息。那作者从啊马太从第一章到第十章呢，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耶稣的身份、他的权威和他传扬信息的这个带有全面的信息。从第11章开始呢，讲到人对天国福音信息的反应，以及啊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神的救赎计划的过程。从第一章一开始呢，马太就告诉我们，耶稣有君王的家谱啊，他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大卫王的子孙。马太告诉我们啊，耶稣是从圣灵啊受孕，就是同你玛利亚所生。那这一件事情应验了旧约先知啊以赛亚的预言。也应验了以赛亚所说的那位要出生的耶稣，他会啊被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他会在大卫的王位上坐着直到永远。那耶稣出生以后，三位东方博士他们啊得到神的启示以后，不远千里来到耶路撒冷一带呢，来见那个新生的王。幼年的耶稣呢，从埃及回来，也应验了先知何西亚的预言。希律呢，借着宰杀男婴想啊除灭耶稣的这个事情，也应验了先知伊利米的预言。那使徒约翰出来为耶稣预备道路，也是啊应验了旧约先知啊以赛亚的所说的。还有耶稣在接受约翰洗礼的时候，圣父啊还有圣灵一同公开为他见证。那父神从天上讲，耶稣是他的爱子啊，是他所喜悦的。那接着耶稣在旷野40天的时间接受魔鬼的试探，那他最后胜过魔鬼的试探，也彰显他显明什么，耶稣的权柄也远远超过撒旦魔鬼。那接着马太记载了啊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这一段经文，一段耶稣做了很长的教导。那很多人称这一段经文呢叫什么登山宝训。耶稣讲了天国子民所具有的品格，他将旧约律法和先知呢的意思重新解释定义啊，把先知和律法的这种教导呢完整化。那耶稣的教导也写明他具有属灵的权柄和权威。那他的教导呢远远超过了文士啊，那些被称为啊旧约专家的文士。在马太福音第8章和第九章这里呢，耶稣啊又马太记载了耶稣行了各样的神迹，他在各地啊为人医病赶鬼，让麻风病人洁净，瘫子起来行走，哑巴说话，聋子听见，还有什么死人从死里复活。那记载这些神迹呢，彰显耶稣的大能，他神性的大能。借着神迹呢，证明耶稣就是那位全能的君王。那到了马太福音第10章，人耶稣又把这个属灵的权柄赐给了他的门徒啊，让门徒们出去医病赶鬼，传讲天国的福音。那从第11章开始呢，马太这个是主要记载了一些人听了天国的福音以后，他们啊对啊耶稣还有他的信息的反应。有些人听了以后就很简单接受了耶稣和他所传讲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有人听了以后呢就是感到迷惑，还有人听了以后心里刚硬啊，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所传讲的信息。那包括耶稣的家乡啊拿撒勒人呢，也是弃绝了耶稣和他的教导。那在不信人当中，法利赛人和文士啊是最典型的代表。那这两个人我们知道他们是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宗教系统里面影响很大，对神的百姓啊有很多的影响。 那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他们是一开始是挑战什么？挑战耶稣有赦罪的权柄。他们质问什么？质问耶稣为什么他的门徒为什么不进食？抱怨耶稣跟罪人睡了一同吃饭。质问耶稣他的门徒为什么在安息日掐麦穗吃？更是来挑战耶稣在安息日为人治病。来实际上到了他们要杀害耶稣的这种地步。他们也控告耶稣是靠鬼王赶鬼。所以显而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心里刚硬，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和他的教导。所以这两个人呢，多次质问试探挑战耶稣，每次呢都以失败告终。但是他们没有放弃，他们继续在找机会找时间呢，在挑战耶稣，在试探他，就想办法让他什么，让他难堪，让他下不了台。那今天我们会看一段经文，文士在法利赛人在另外一件事上又再一次来挑战耶稣。今天的经文呢，在马太福音15章，我们要看今天的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和帮助。马太福音15章的1到20节，那我们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弟兄姊妹一起看，可以看你的圣经，也可以看大屏幕。马太福音第15章第一节，耶稣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谩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为善的人呢，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以色枉然。耶稣就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仍能污秽人。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人都要掉在坑里。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媾和、偷盗、妄政、谤垢，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绝不污秽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来领受你的话语。天父们，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在现场的、在线上的，你挪走我们心里的任何的拦阻，让我们就是我们的心完全被你打开，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盼望你的话语可以来帮助我们每一位，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可以把经文呢翻到这一段，因为我们会回头不断的看这一段经文。那其他的经文呢，在屏幕上会有。马太福音15章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当然是过了一段时间。那在马太福音前面14章结束的时候，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上个礼拜讲过的，那个时候耶稣呢是在加利利海的东北角呢行了一个巨大的神迹，也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了5000男丁以后，他跟门徒们乘船呢就往西，又到了加利利海的西海岸，到了一个地方呢在加百农南边一点叫格尼撒勒。那格尼撒勒不是一个城市，是一个地区。那之前我跟大家也分享过，就是假如你对以色列地区的这个地形比较了解，尤其是耶稣在那个时代的地图地形能够明白的话呢，会对明白圣经有很大的帮助。假如你很熟悉那个地方，等到圣经里面讲到耶稣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就脑子里面马上就有一个图画耶稣在某一个地方在行神迹，在传讲天国的福音。那样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现在很容易把我们自己呢放在圣经里面啊，好像在跟耶稣在一起，一起行走，一起听他的教导啊，这样的话神的话语就更容易在我们心里面可以啊活起来。所以盼望每一个啊弟兄，咱们能花点时间呢，能熟悉一下啊，熟悉一下那个时候的地形图啊，在能记得脑袋，实际上是啊，在圣经里每一本啊，每一本圣经里面最后都会有这样的地图哈。那马太福音第啊十四章结束的地方告诉我们呢，耶稣到了哥尼撒勒啊，就到了加利利海西边那一个地方，刚到那里，就有很多人从各城来到他面前。那约翰福音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刚好是逾越节快到了，所以跟平时相比呢，有会更多的人来到耶稣面前寻求帮助。那很多人是相信耶稣有医治的大能啊，他们是求耶稣呢允许他们摸他的衣裳就可以。所以约翰福音第六章也告诉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人，当时有很多很多人呢是昨天晚上吃了什么一顿免费的晚餐，就是耶稣用五饼二鱼变的啊，为他们变的。所以耶稣对那些人来到他面前的人讲，他说你们来不是因为见了神迹，那是因为吃饼得饱啊，所以他们是为了肉体的需要而来。那主耶稣接着呢对做人做了啊永生生命的教导，他告诉啊提醒那些人呢，你们来到我面前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而要用那个为什么为永生的食物来劳力。他说我来就是为你们提供这个食物，我是那个生命的粮啊，到我这儿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啊一定永远不会再渴。所以马太福音十五章一开始的地方告诉我们呢，耶稣还在对众人啊在那儿讲道，还在医病赶鬼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群法利赛人和文士呢就从耶路撒冷来了。他们来干什么？那我们知道啊，你要是了解那个地图，你是啊从耶路撒冷呢到哥尼撒勒呢差不多有100英里的路程，在那个年代的话也需要好几天呢才可以到达。这些人到这里来啊这么远来借耶稣来做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第二节这里说，马太福音十五章第二节这里说，他们来问耶稣，他说你那门徒为什么犯仆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所以他们来质问耶稣，他的门徒呢吃饭的时候他们是犯了仆人的遗传。这个仆人遗传是什么？是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那就说吃饭的时候要洗手，这是他们说的仆人的遗传。所以法利赛人跟文士跑那么远的路来找耶稣，竟然就为了这个问题啊！门徒他们吃饭不洗手，说明什么？说明在他们看来这个是很大的事情，是不是？对他们来讲这件事呢是不是一般的事情，否则的话他们不会跑那么远来专门来挑战啊，来质问耶稣的。那么眼前的这些，我们在上面讲到过，这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多次在耶稣面前来向他挑战，他们从各方面来试探耶稣。但是因为耶稣他一个属灵的能力跟权柄一个权威，让文士们和法利赛人一直没有办法。那么这一次呢，他们要用什么？用他们古人的遗传呢，用这件事来再次来挑战他。那么在法利赛人和文士来看呢，他们所说的这种啊古人的遗传或者传统是他们祖宗们给他们留下的，是非常宝贵的，那么后人的话必须要严格的遵守啊，应当非常尊重。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要持守这样的传统礼仪才能够接近神，才能亲近他，才可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在这里呢，他们挑战的是啊，耶稣的门徒吃饭不洗手这个礼仪。那么吃饭我们都知道，吃饭以前洗手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事情，对不对？每个人都知道吃饭以前手需要是干净的。那法利赛跟文士呢，他们在这儿讲的吃饭不洗手是到底怎么一回事？是门徒们真的是吃饭以前没有洗手吗？他们这儿讲的这个洗手的问题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吃饭以前要洗手，他们在讲什么？他们在讲的一种平时的一种洗手的仪式啊，是一个仪式，是他们所遵守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礼仪。那按照摩西律法规定呢，祭司在进圣所以前，在神面前服侍以前呢，他们必须什么？必须是洁净的。所以祭司呢，在进圣所以前， 他们有时候会担心自己啊触摸了一些不洁净的人、不洁净的物，自己没有意识到，所以他们在进圣所以前需要洗手、洗脚啊，这样的话才可以到圣所里面去服侍神。那个仪式呢，在出埃及记第30章有描述，我们就不去看了。但是后来以色列人，他的宗教领袖们把这个旧约对祭司的要求啊，就扩展到对一般人的要求了，那成了一般人需要遵守的一种礼仪啊。那这个仪式不仅是啊法利赛人、宗教领袖们他们严格的啊遵守，他们要求啊教导那些百姓也去遵守。那他们这个条例呢，在他们自己制定的那个啊生活条例或者说那个纲目里面有非常的仔细的描述。那些条例呢，都不是圣经里面来的，是他们读了圣经以后呢，根据自己的理解啊，都很细的把它记载下来。那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他们对洗手这件事呢特别讲究，这个水应该用什么水，这个水呢应该怎么倒，倒在哪里，倒在手的什么部位，这个水的话应该留到什么位置才合格等等。所以什么原因他们这样行，刚才讲他们是担心自己啊触摸过不洁净的人、不洁净的物，或者去过不洁净的地方，他们这样行了以后，他们以为会变得洁净才可以啊吃饭。那这样的条例呢，就是啊，是他们刚才讲他们自己啊，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自己严格遵守，他们不来这样做，他们是要教导啊其他人也要这样去行。所以当他们发现他们知道耶稣的门徒没有行这样的礼仪的时候，每次吃饭都不做这样的礼仪的时候，他们心里非常不痛快。他们想这一次啊可要遭到把柄了。因为什么？他们知道耶稣是夫子，是老师，他理当明白这样啊这样的祖宗所留下的宝贵的遗产，他理当去教导他的门徒要好好去遵守。我们看耶稣怎么回应他们呢？啊，马太福音15章第3节这里说，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他说，这里主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而是反问他们一下，为什么你们为了持守你们的遗传反而触犯了神的诫命？那从耶稣的问题来看呢，一方面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他们所持守的这种所谓的传统的礼仪呢，并不是神所颁布的诫命；另一方面呢，门徒们没有去遵守这样的礼仪的话，也没有触犯神的诫命。那而法利赛人呢，他们反而触犯了神的诫命。他们触犯了哪一条诫命呢？马太福音15章第4、第6节这里说，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谩骂父母的必被治死。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第4节这里告诉我们，孝敬父母的诫命呢，这个是啊，这个诫命呢是在耶稣在引自啊《出埃及记》第20章，还有啊《申命记》的第5章这两处的经文都谈到这一点。那么谩骂父母的必被治死呢，是来自啊《出埃及》第21章和《利未记》的第20章。我们知道孝敬父母是什么？是一个人是尊敬、关爱自己的父母，在生活上去照顾、关怀他们。那孝敬父母呢，是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10条诫命里的一条，是跟人相处的诫命的第一条，也就是爱人如己的这6条诫命里的第一条。我们都知道，我们一个人出生以后，最先见到的两个人就是什么？就是自己的父母啊！父母是我们可以说我们最亲近的人。当然，从圣经的教导来看呢，一个人结婚以后，重心就会转移啊，会转移到自己的配偶身上。所以在神的眼目当中，孝敬父母呢，是最啊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假如一个人没有去孝敬父母的话呢，他很难去爱别人，他不大可能去爱其他人。这也是很可能是耶稣要强调的这一条诫命的原因。那孝敬父母的反面是什么？是不孝敬，是不是？是什么是不孝敬？那在这里的经文，在跟孝敬父母相反的一面是什么？说是谩骂啊，谩骂父母。什么是谩骂父母？这里的谩骂不是一般的脏话，而是咒诅、仇视。谩骂父母的人呢，他们不可能会去孝敬自己的父母。那从圣经的记载看，咒诅和仇视自己的父母呢，这是很大的一个罪，是要被治死的啊，是一个死罪。在神看来啊，一个人敬重 照顾自己的父母是一个最基本的最基本的义务啊，是爱人的一个最基本的表现。但是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自己怎么做的？他们在孝敬父母上如何教导人呢？他们这里怎么说？不管什么人，假如是自己说啊，我当奉给父母的金钱财物，我已经不需要再做了，因为什么？我已经把它贡献了，贡献就是奉献啊，是每个人像每年向圣殿所做的奉献。当一个人那样对自己父母说的时候，他说我不需要再做了，因为我已经啊把我那一部分的话已经奉献给神了，在生活上我就不需要帮助了。那法利赛人他们自己是这样啊，刚才讲是自己这样去做的，他们也教导别人这样去行。那从表面看来，我们是法利赛人，他们是好像很敬畏神，对不对？把神放在首位，想到啊那个圣殿的需要，但是他们是打着爱神啊爱神的这种旗号，打着把神放在首位的这种幌子，亏欠了自己的父母啊，没有尽他们当尽的义务。所以耶稣说他们是借着自己的传统废除了神的诫命啊，他们把神的吩咐呢不当一回事儿。非常有趣，那法利赛人本来是啊，跟文士本来是想来借着古人遗才的话题呢来控告耶稣，但是耶稣呢就顺着他们的话题，把他们遵守的其他的遗传其他的传统给带出来，给挖出来，让他们明白，因为他们自己所持守的这些传统呢反而什么违背了神最基本的诫命啊。所以耶稣在这儿戳穿了他们心里的这种啊要害，说明他们是一群啊假冒伪善的人。所以法利赛人和文士在这儿他们所持守的这种啊都是表面的规条，他们看重的是什么？是表面的这种仪式，他们自以为敬虔和圣洁，但是恰恰相反，他们表面是圣洁，但是心里面充满了什么各种的污秽，各种的啊肮脏的东西。耶稣在其他的地方特别啊非常严厉的斥责他们在这一方面。那么在比如说在后面马太福音23章那里啊有几节经文，耶稣对他们讲话啊直接啊来戳穿他们的心态。在马太福音23章第25到28节那里这样记载，所以耶稣对啊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讲话，他说你们是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盘的里面，脚好像外面也干净了。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从他说的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那文士跟法利赛人呢，他们所注重的都是一些表面的东西啊，他们所遵守的各样的礼仪，表面看起来都是什么，都是非常体面非常圣洁，但是他们心里面埋了勒索污秽。耶稣说他们是心里面像坟墓一样肮脏啊，他们外面显为公义，但是里面什么充满了各样的罪孽。说假如他们持续这个样子，那么他们什么，意思说他们就有祸了，最后会得到神的严厉的惩治。所以圣洁的生活呢，不像是法利赛人他们所遵守的这些固有的规条，靠这些规条是没办法，不也没办法靠这些啊传统礼仪。我们回到马太福音15章，这里15章第7节，假冒伪善人呢，以赛亚子你们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那这在这里耶稣再次称啊法利赛人文士呢是假冒伪善人，他们是表里不一的一群人啊。先是以赛亚时代呢，以赛亚人就处在那种光景里面，到了后来到耶稣那个时代呢，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那耶稣在这引用啊以赛亚书的第29章的经文，从这类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有什么问题，这些假冒伪善人有什么问题。那么前面讲他们是啊，前面讲的是他们靠吃表面一些礼仪，对不对？一些传统做一些表面的事情，而这里说的他们是用嘴唇啊，用嘴唇来敬拜来尊敬来拜敬拜神， 他们嘴巴里面讲得非常漂亮，心呢却是远离神啊。这耶稣说，这样他们拜神呢也是枉然的，因为什么？他们将一些人的吩咐的道理啊，当成什么宝贵的来教训人。他神啊，这个耶稣这儿警告他们要远离，要远离那些人的道理。那法利赛人呢和文士们，他们远离神的具体表现在哪里？啊，在圣经里面有好多，比如说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一章，那里有些描述。以赛亚书第一章啊，11到17节那里这样描述：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羔羊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是你们践踏我的约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作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也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埋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己，自从我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那么从这里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了，以色列人非常注重那些献祭的仪式。好，表面上呢，他们在献祭上做得非常的完美，非常的漂亮。他们吃出各样的节期啊，靠节期来保持敬虔。那神说，他们所献的祭物对他没有什么益处，不会讨他的喜悦，因为什么？他们所献的呢，都是虚浮的，他们心里面充满了罪孽，手上是埋了杀人的血。神说，你们祷告的时候，我也不会看你们。你们祈祷的时候我会转脸不听。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心里面没有神，只是嘴巴在那说，嘴巴讲得非常动听，在讲这些献祭的事情。实际上他们都是虚晃的，是言行不一的。所以神在这里要让他们审查，要让他们自查，要认罪悔改，让他们学习行善啊，寻求公平。在哪一方面呢？他这用的例子是解救受欺压的孤儿啊，或者为寡妇辩屈。那些被欺压的孤儿或者寡妇呢，他们都是社会最低层的人啊，最容易被遗忘，被弃绝的人。当一个人去愿意去啊关心爱这些人的时候，他就体现了他们是爱神啊，他们是爱神的表现。但是一些人他们心里面没有怜悯之心啊，没有想到先去关心那些需要被关心的人。神警告他们，你们不要光说不练啊。那跟以前人相比呢，这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在表面上做得很漂亮，他们嘴巴上讲得非常动听，祷告呢词呢言辞呢听起来非常漂亮，但是呢实际上都是空洞的哈。那这样让我们想起说，耶稣在讲那个说了一个法利赛人祷告的一个有一个比喻啊，在那个路加福音有记载，路加福音第啊18章第9节到第14节，在那儿记载一个啊，耶稣讲的法利赛人在圣殿里祷告的一个比喻，那里这样描述，路加福音18章第9节，耶稣想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啊，藐视别人的，是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在的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呐、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却远远站着，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呐、啊，看眼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将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这里讲到那个法利赛人呢，他嘴巴里面讲的是事实，是他自己已经做到的，听起来非常动听，是不是？他在那里感谢神，在那里啊赞美神，但是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表面的，他表面看起来行得非常的漂亮，但心里面呢充满了污秽啊，他心里面藐视人。那他是一个那个真正的罪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一个假冒伪善人。想要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可能成为假冒 这个像这个啊法利赛人这个样子，我们嘴巴可能讲的很好听啊，心里面不是那回事儿。那回到马太福音十五章第十节这里，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啊，所以耶稣在教训完了文士给法利赛人以后呢，又把话又把还没等他们反应，又转向什么？转向身边的众人，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什么？要仔细听。”告诫他们，你不仅要听，要什么，还要明白，要听到心里面去，要让神的话语到心里面去。那这个众人能不能听明白耶稣在说什么？马太福音十五章第十一节：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仍能污秽人。啊，耶稣用一个比喻呢来加强他所要表达的意思。这里的污秽呢是不洁净啊，不圣洁的意思。所以耶稣告诉他那些人呢，从一个人嘴巴里面进去的东西呢，不会让人变得不洁净，只有从一个人嘴巴里面出来的才可能污秽人，让人变得不洁净，也会去影响其他人。那下面经文告诉我们呢，从嘴巴很显然从嘴巴进去的就是食物，从那个口里出来呢是人的言语。那耶稣这样讲，身边人会怎么反应？那下面这里说十二节，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那显然在那个时候，门徒们还没有顺着耶稣讲话的这个话题在听，因为他们心里面有别的事儿。他们来告诉耶稣，刚才你斥责法利赛人文士的时候，他们心里面不服气的，你知不知道？他们是不能接受你所说的。那么这里有个提示啊，不服是什么意思？跌倒。法利赛人和文士呢，被耶稣的教训跌倒了，是怎么理解？他们觉得主耶稣的啊，这种严厉的这种话呢，这种斥责呢，冒犯了他们。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把那些传统仪式看为至宝，他们受到了挑战威胁。以前从来没有人像他们这样挑战过啊！再加上什么？耶稣又从他们所关心的洗手的仪式呢，转向了什么孝敬父母的话题上，更让他们不能够忍受。因为什么？耶稣讲的话直接点到他们的要害。直接戳到他们痛处，看耶稣啊如何回应的门徒们。十五章啊，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三节这里说，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耶稣说：“凡栽种的物，假如不是天父所栽种的，最后一定会要被拔出来的。被拔出来什么意思啊？被丢掉，被什么？被弃绝。不是天父所栽种的东西呢？”最后都要被拔出来。那么什么是天父所栽种的？什么又不是天父所栽种的呢？这当然是跟上面的经文有直接关系，是不是？上面提到什么？提到法利赛人，提到文士，对不对？提到他们所持守的那种古人的传统遗传，也就是说是上面来挑战耶稣的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不是天父所栽种的，他们所持守的这些礼仪也不是来自天父的。那么什么样的人是天父所栽种的呢？有些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啊，可提示我们，在以赛亚书第六十章第二十一节，那里这样描述：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凡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那先知以赛亚呢，在这里讲什么？在神国里的人，那就是敬畏神的人啊，被神称义的人呢，这些人是什么？他说天国里人都是什么？都是神所栽种的栽子。这个栽子呢就是什么？幼苗啊，幼苗用来比喻人，比喻这些敬畏神的人。那么敬畏神的人，天国里人啊，信主的人呢，是神所栽种的。那马太福音十五章这里谈到的这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他们不是敬畏神的，假如他们是继续不敬畏神，继续悖逆的话，他们最后真的会成为不是天父所栽种的，最后就会被拔出来丢掉，跟神永远分离。那当然，他们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所持守的这些古人的遗传呢，也是他们自己所制定的条规，也不是天父所栽种的东西，最后都会被丢弃，被废掉。那既然如此，那些东西呢，最后当然都是会没有变得没有用啊，变得没有用处。那法利赛人他们是有机会回头的，但是问题是他们在这个时候是什么样，有什么样的态度啊？神会不会在意他们？ 马太福音十五章第十四节这里说，任凭他们，耶稣再继续讲，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也领悟的，若是瞎的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所以说讲任凭那些人那样去做，他们是谁啊？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那当然可以延伸到他们所持守那些啊，持守他们的规条，延伸到说就是接受或者认同啊法利赛人和文士那些人，接受他们教导人，任凭那些人做什么呢？任凭他们继续什么悖逆神，任凭他们继续来持守那些不属来自神的规条。那耶稣称法利赛人和文士呢是瞎子，他们是啊，他们什么是带领别的瞎子走路。那我们知道一个瞎子领另外一个瞎子走路，最后是什么结果？就是耶稣说的，两个人都会什么？都会掉到坑里面，都会变得迷失。那这一点非常容易明白。那耶稣在这儿用这个表达什么意思？耶稣在这里说什么？神允许法利赛人和文士继续错下去，允许他们继续影响其他人，允许那么那些跟随他的人继续错下去，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这两种人呢，最后都会掉到坑里面去，都会迷失。这样，假如他们到最后一直是这个样子，他们持续这样下去，最后他们真的就会没有机会啊，会跟神永远分离，跟他的神的国度没有关系的。我们一定要有疑问，什么疑问？什么原因谁会就说任凭这些人错下去呢？对不对？为什么任凭这些人，这是法利赛人，他瞎子领别的瞎子呢？我想我们一定有这样的问题，是不是？神并没有放弃他们，是他们选择了放弃神。文士跟法利赛人呢，他们多次来到耶稣面前挑战，来挑战，来试探。那每次来的时候，耶稣都愿意花时间教导他们，来向他们提出问题，让他们去思考，让他们反思。假如耶稣真的不在意他们的话，他完全可以不理他们，对不对？不理睬他们，完全不需要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费口舌。但是呢，每次耶稣都是什么？愿意给他们机会，愿意什么？给那些跟从他们的人，法利赛人的人机会，让他们有机会谦卑下来。他们有很多机会可以在神面前谦卑悔改。显然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是自己选择了啊，选择了放弃，那些跟从他们的人也是自己选择了放弃。那么这样的话呢，神会任凭他们继续错下去。当神任凭一个人继续错的时候，那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啊！盼望就是我们不要掉到那种境况里面去。耶稣所讲的呢，门徒们能不能听懂？他们明白耶稣在说什么吗？马太福音十五章第十五节这里说，彼得对耶稣说，听你讲这比喻讲给我们听。显而门徒们都没有明白耶稣上面讲这个比喻的意思，就说从嘴巴里面进去的东西不能污秽人，从口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跟往常一样，那彼得又是第一个讲话的人，每次有事的时候都是他第一个说话。那这里啊，彼得又请耶稣呢来向他们解释一下到底啊是什么意思。马太福音十五章啊十六十七节，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去，又落到茅厕里吗？所以耶稣用问题的方式来让门徒来思考，说到现在你们还不明白呢？那意思说你们理当在这个时候你们应该是明白的，岂不知是再次加强语气，表示难道你们真的是不知道从嘴巴里面进去的东西的话是到了肚子里，最后到了茅厕里啊，就到了厕所里面。那经过耶稣进一步的这样的解释呢，听的人应该是听明白了，对不对？就从嘴巴里面进去的食物是不会啊让人变得不洁净的，食物是不会污秽人的。那到底什么东西会让一个人变得不洁净呢？十五章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八节这里说，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唯独是只有从嘴巴啊，从口里面出来的东西才会污秽人啊，才会让一个人变得不洁净。那这里经文告诉我们，从一个人嘴巴出来的东西是发在他的心里面。一个人之所以有污秽的言语，是他的心有了问题，是因为他的心里的污秽、心里的不洁净带来的结果。 从心里面会发出什么样的东西来。这里告诉我们十五章第十九节，这里说，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媾和偷盗、妄政、谤垢。啊，恶念呢是啊，这里讲的恶念呢是邪恶的想法和念头。可以说恶念呢是一个人一些罪行的起头。这里讲的这几样都是十条诫命里面的啊，是如何对待别人，如何与别人相处的诫命。凶杀呢是触犯了第六条诫命，那奸淫媾和呢是第七条，还有偷盗是第八条，妄政和谤垢呢是触犯了第九条诫命啊，谤垢是指的用言语去重伤别人啊，比那个妄政还要恶劣。那我们知道，不仅是一个人行出来的时候才会触犯这些诫命，就如耶稣在前面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说的，当一个人心里面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就已经是在犯罪了啊。比如说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有淫乱的念头，就已经跟那个人在犯淫乱罪。一个人心里记恨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就在杀那个人。一个人在贪恋别人的东西的时候，就在从那别人那儿的偷东西。所以当一个人心里面有这些念头、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他口里面所出的就会发出相关的话题、相关的东西。那么心里面发出的会给人带来什么，造成什么影响。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节这里说，这都是污秽人的，所以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那么上面列举的这些事情呢，都是污秽人的。污秽人的意思是什么？是表明什么？那个人是污秽的啊。主耶稣说，这些言行的本身呢，他不是在讲这些言语的本身会是不洁，让这个人不洁净，而是说这个人一个人口里发出这些东西的时候，就表明什么？这个人心里是污秽的，他心里是不洁净的，是他心啊出了问题。那最后呢，耶稣又把这个话题呢转到什么？转到吃饭洗手的这个话题上去。因为什么？这是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所在意的事情。他说一个人吃饭不洗手呢，是不会污秽人的，不会让人变得不洁净的。什么原因？上面没讲过，因为那是表面的东西，表面的形式，但心里的污秽呢所带来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心里的污秽不仅是跟自己带来问题，不仅是让自己没法活出圣洁的生命，还会给别人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我想这很容易理解，对不对？当我们自己心里面充满了各种污秽的念头、污秽的想法的时候，我们说言所行就会什么影响身边的人，影响我们家里的人，影响教会的弟兄姊妹。说如何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圣洁的生命呢，不是靠固守那些所谓的规条，不是靠持守人为的条例。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有自己，我们也会被一些条例啊，被一些条例所辖制，被人为的一些条例辖制。那我自己有一个例子啊，以前给弟兄姊妹分享过。那我自己的时间观念非常强，任何聚会我都是不愿意迟到的。那在很多年以前，在礼拜五的一个晚上啊，我们一家人刚好要上车啊来教会，突然就有人来敲门。开门一看，是前两天刚认识的一个同事，他没有提前打招呼，说见到他以后非常吃惊，感到还非常意外。那位同事在我们家里只待了十几分钟的时间，但是呢，当时我心里觉得他在我家待了大半天的时间。你说在那十几分钟时间里，我心里面在想什么？有人能不能猜到？我说你赶快离开啊，是不是？赶快离开！我为什么要那样想？我要到教会参加团契聚会啊，要来查神的话语，对不对？再说那天晚上我是什么？我是带查经的人，我更不能迟到，是不是？我心里面，我表面上在什么？在表面上在跟那位同事在谈话，我心里面什么？对他是敷衍了事。他在说什么我根本就听不见，因为我心里面一直在想，到教会绝对不能，教会聚会不能迟到。对，我心里还在责怪，你是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了。对，所以不管那天我带茶经带的多好，带多漂亮，但是在神看来的话呢，全是什么？全是虚假的，是稻草禾秸，经不起神的验收。所以那一天呢，我把准时，这个准时成了我辖着我的一个什么一个规条。 我忘记了准时的背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忘记了聚会的目的呢是什么，是要为神做见证，是要为神传福音。所以你说我还如何向那位同事去传福音，那天我是彻底失败了哈。那如何活出圣洁的生活？活出圣洁的生活呢，不是靠我们嘴巴说什么，不是靠我们讲的是不是好听。那祷告是很重要的事情，耶稣祷告，他教导我们祷告，但祷告的话也可能成为辖制我们的规条。怎么说呢？有时候我们会说，哎呀，祷告说我不知道如何来祷告，我不知道说什么。但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可能在想，我们很可能在意我们祷告的措辞，很担心我们祷告别人会不喜欢我们的祷告，别人什么会对我们的祷告持有意见。当我们那样想的时候，我们又忘记了祷告的目的。我们就讲，当我们刻意去追求这种祷告的词字的时候，神不会喜悦的，因为神是看我们的心，不是看我们的嘴巴在说什么。那么活出圣洁的生活到底靠什么？耶稣在这里让我们把焦点放在心上，提醒我们要注重我们心里的圣洁，注重我们心里面的状况，不是去看表面的东西。那对我们信徒来说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已经有个新造的生命，我们已经有一个什么新的心，我们理当可以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但是要持续不断的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呢，就必须要注意到我们心里的状态，要注意到什么，我们心里的境况是什么一回事。那么很多人都很熟悉一些经文，在箴言四章二十三节，很多人都会背，是不是？那怎么说？你要持守，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对不对？什么原因呢？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保守我们的心呢，是要胜过保守其他的任何东西。因为一生呢，我们的果效，一生所做的都是从心里发出的，生命的彰显是从心里面出来的。一个人心的状态，直接来决定他活出来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当我们心出了问题了以后，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那什么样的东西会影响我们的心呢？耶稣在前面已经告诉我们了。耶稣在哪里？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他讲到四种心田的时候，对不对？讲到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讲过有的人心里面有沙石，对不对？有荆棘，有犁机，也就是说是我们心里面会常常有一些固有的观念，有一些什么对金钱的迷恋，对这个世俗的这种忧虑。当我们处在这样，我们的心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处在这样一个境况里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是不洁净的，是污秽的，我们不可能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很难结出好的果子。这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去审查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让他来常常来洁净挪走我们心里的这些各样的污秽的东西啊，让我们心能够保持一个圣洁的状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真是你借着这段话语要对我们每个人讲话。我们知道你所看的不是一些表面的东西，就像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表面做的比谁都漂亮，他们说的比谁都动听，但是他们的心是污秽的。天父，帮助我们今天人，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可能也会掉入这种境况里面。让我们就是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既然你已经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新的心，就让我们能够常常警醒在你面前，让你来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每天所想的真是能够从心里面都是合你的心意，蒙你的悦纳。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